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又连着上三部电影，再掀仇恨教育。还是我原来说的那句话，其实日本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日本，但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说到贸易战，欧盟做出了痛苦的妥协，我给打了个引号。痛苦的妥协谁说的呢？是德国商会的主席，他给做出了这么一个定义。谁愿意呀？不管怎么说，冯德莱恩讲 15%， 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拿到最好的价码了。但谁愿意让你割这 15% 的韭菜呀？但现在呢，你碰上一川普，他们只能这么做了。中国再获延长期90天，好事儿吗？有好有坏，一会儿跟大家也聊聊这方面的观感。说到中国新闻呢，嚯，那今天大家关注的焦点啊，都变成这花和尚少林方丈，也有管他叫红尘方丈释永信，这家伙终于塌房了。那为什么呢？众说纷纭啊，有给总结的呢，说他偷着去见了教宗方济各，惹了事儿了，并不是因为什么生活问题，因为他那俩钱儿的事儿，因为2015年整过他一次，当时都给辟谣了吗？都过关了吗？怎么现在又来了？所以说可能是因为那件事儿，另外呢，也可能因为啊，那是不是他背后的靠山后台谁倒了？那这次呢？他原来那些事儿就都事发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我认为呢，其实也可能很简单，河南省啊，也可能就看上他每年那3亿多的门票钱，加上他下边那10多家企业，这花和尚大概身家现在有几十亿人民币的身家啊，你现在天天吃喝玩乐，财色双修，可能让这帮当官的现在都穷红眼了，现在都急了，什么远洋捕捞、近洋捕捞，我逮谁跟谁来，现在终于忍不住要对他下手了。其实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么一个理由了。把释永信放在现在的大环境里，其实这也是一生意人吧。实际上呢，说到那些老板，说到很多人啊，最近跳楼的被抓的是特别多，释永信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到台湾的这场大罢免， BBC 呢，他找了很多位的专家，然后给总结了大概5大惨败的原因，快速给大家讲讲呢。首先，国民党的铁票最后都出来了，再加上民众党实现了蓝白合啊，造成了这次击退了民进党的这次罢免。所以说这是第一，蓝白合是有用的。第二呢，绿营的模棱两可，这个我们昨天讲了，绿营到最后时刻没有欧印，没有全部压上去啊，没有拼出去豁出去，所以那边是人家生死存亡之战，人家拼死一搏，你在这边呢有点端着啊，有点拘着面子，那最后你的基本盘没出来。第三呢，认为赖清德的那个杂志说，杂志说被在野党给利用了，他们呢把这个概念给扩大化啊，认为呢，你看我们谁要不同意他，我们就都是杂志，他们就要把我们给去除。这个对有些中间选民，包括对刺激蓝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这个杂志说是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了。另外呢，意识形态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两点呢确实是形成了一个挑战。你现在呢，你比如说说到什么反中啊、反共啊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这个抗中保台啊，说到这些事情，那大伙儿更多的人还是想过日子。你看你赖清德干了这一年多啊，心思也都没有在施政上，没有在改善人们生活。你比如说年轻人啊，住房啊，找工作呀，基本工资啊等等各方面 啊，天天呢还在这搞意识形态，大家认为这个是不太认可，这是其中的，也就是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说到赖清德政府确实面临着改组的压力。那现在这次蓝营士气大振呢，那下一步一定会变本加厉，进一步瘫痪赖清德政府的执政。那作为行政院也罢，包括赖清德身边的很多人，包括他的党内，恐怕这次呢要下一步做深刻的检讨，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就过去了。那这一仗不管你用没用权力，你打输了就是输了啊，这一点呢 BBC 给总结了这五点。这是这一方面的说法，有没有过度解读咱们先放在一边。那在这里边呢，我还是认为其中那个10000块加5天假期，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打动了相当多人出来投票的一个主要的动机。说到这儿呢，确实也比较遗憾啊，跟我平时聊的台湾朋友也有这个观感啊，整个台湾老百姓的民主素质其实呢还是在进步当中。那你说像傅昆萁那样两口子轮流执政，在花莲那块地方两个人都是公务员，家里盖了那么大一个楼，家里占了那么大的地方，你这是正常收入吗？你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老百姓，或者是有自觉意识的，看着人这两口子在这儿来啊，二人转在这换来换去，家里那么大的一副家产，那你认为这正常吗？20多年了，那大伙还投他，那你说怎么办啊？平时给点小恩小惠啊，大家就吃这个，那你就没办法了。他讲，你以为台北的人不吃这个吗？平时给个面巾纸，给个小扇子，哎，这就不错了，这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也未必都是从那么高的角度上来说，也可能真的是那点10000块钱的地道战，这个是决定性因素，也不好讲了。另外呢，日本的那位搞民调的小笠原先生也做了一些评论啊，归纳起来，他认为得出了两个结论。他说，面对这次大罢免的结果是零，必须承认国民党立法委员是亲中派的说法没有获得多数选民的认同，有一定道理了，这个有一定道理。第二呢，他也警告，过去民进党一直走的抗中保台路线，等于在这次的大罢免投票中等于被否定了。他得出了这么两个结论，我认为这也有过度解读之嫌。我认为这也有过度解读之嫌。我认为这次呢，确实啊，作为罢免各方面来讲，在正当性上是有一些先天不足。但我认为呢，这次赖清德也罢，包括民进党没有全力以赴，没有全部的砸上去跟他拼个啊，不能说你死我活吧，跟他拼一个决定性的胜负。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决定性关系了。到现在这一总结，反正只要输了什么都往上搁啊，这也有过度解读之嫌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朝鲜。朝鲜呢有一件事儿非常有意思，这个27号也就是昨天是朝鲜的战胜节。什么叫战胜节啊？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也就是朝鲜战争那天签字停战。多少年了？72周年。那在这个日子里，那当然是大日子了，这是金家王朝再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结果在这个纪念日里边啊，金正恩呢是前往平壤的牡丹峰区，那儿有一个友谊塔进献鲜花。友谊塔跟谁友谊啊？啊，中朝友谊嘛。啊，这个还不能给忘了啊！到那儿呢，毕竟啊，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这么多炮灰，给金家王朝卖命，那人家多少还得说两句啊，不说是过不去的。来纪念啊，到这儿呢，说了这么几句话，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值得关注的是，朝中社就相当于朝鲜的新华社这么一个位置。 仅用了四句话就把金正恩献花这件事给报道了。四句话。这个很少吗？很少。去年是多少？去年是九句话。今年是四句话。而且这四句话里边只字未提朝中友好关系等等这样惯用的表述。以前都是说的啊，鲜血凝成的友谊啊，这种关系啊，睦邻关系，什么朝中友好关系，都没提啊，都没提。所以说两边的关系现在也是非常的冰冷。但是呢，多少这还行吧？四句话到那儿给你献了个花儿，哎，当年这几十万将士在那儿横尸朝鲜。就他妈图个这啊，到今天就落一个这个。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嚯，这日本呢，现在这是在多长时间内？我看一下，看一下啊，在半个月内，中国要连续上三部反日的电影。7月25号是南京照相馆啊，南京大屠杀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是有这个电影。然后7月31号之前讲过电影731上映，到8月8号有一个叫东极岛，这说的是什么呢？有被日本俘虏的英国战俘啊，中国呢怎么到那儿去救这些人，去营救他们，是这段故事。在半个月内连上三部电影，这种密度在以前是没有的啊，这可以说掀起了一个仇恨教育的狂潮，应该说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一下最新的上映啊，上映的首日上座率、观影人次、票房全都是第一。然后现在总票房早就破了3亿，目前观影的人数已经破了1000万。第一天好像是400多万还是600多万，现在肯定已经过了1000万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么密集的推送，等于中国人呢又一次集体陷入了这种集体式的仇恨沉痛，包括里边的感动啊，最后出来以后啊，都是家长叫问孩子你记住了吗，孩子说我记住了。这个仇恨的种子现在在代代相传，在继续延续。说到呢，有朋友说，那你说回顾历史，难道这个有错吗？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说到这种被剪辑过的、被更改过的这些东西，它不是历史，而是宣传。现在在中国，你认为他认为连国军人家打了20多次战役，做出了那么伟大的牺牲，到习近平这儿人家纪念，还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整个的抗日战争，当时忘了毛泽东站到同庆那儿喊蒋委员长万岁，他把这个都他都不管了。在这个大背景上，你认为整个的这段历史还有任何的真实性可言吗？实际上呢，都是在宣传。说到这件事儿呢，中国人现在最想知道的还是眼下发生的事情，什么粪水事件、铅中毒事件等等，所有的这些事件。你比如说，那你说过去的这种历史惨剧，人们就不要回顾一下吗？当然也可以回顾，那为什么不能回顾啊？那你说到历史，死人更多的所谓的那3年打引号的自然灾害，死了好几千万人，怎么没人回顾啊？你为什么不能？那难道中国人不想知道家家死人，恨不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回顾啊？那你说这毕竟是战争，那战争历史上的惨剧多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啊，乾隆那时候你要认为那是中国人啊，屠准格尔当时弄一个车轮子在那儿过车轮子的全部杀，最后把整个新疆那一嘎的地方给杀空了。那作为中国人，你少干这事儿了。作为明成祖朱棣啊，最后灭人家的时候、屠人家的时候，说到当年的卫青、霍去病去屠人家匈奴的时候。那不是也是图吗？那所以说呢，这种历史的仇恨，说白了谁都干过。当然你说南京的这摊子事儿， 我相信将来在能够真实的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这段故事当然要回顾，这个我一点我都不反对啊。但是呢，一定要本着啊严肃认真的那种态度来回顾，我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你看严歌苓老师他们以前都写过这方面的东西，都是从一个真实的一个切片或者是一个角度和侧面都反映过这次的大悲剧，所以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但是呢，后来我今天我看了一些影评了，我没有看这样的电影啊，大家认为呢这个宣传各方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说到这种事情呢，还是那句话，我看有朋友总结的特别好，每一场的勿忘国耻其实都是一场场的请忘现实，不要忘记国耻，但请忘记现实。为什么？历史是可以啊，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任意裁剪，任意拼接，任意伪造，怎么说都行，可现实这个不成，现实你控制不住。可是对中国我认为最有意义的还是现实的故事，而不是做这种仇恨的宣传。我认为这件事儿啊，这个又来了。所以说每次中国一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过去出小事儿的时候拉出个明星来啊，包括现在的释永信啊等等这些人啊，基本上老百姓就把那事儿就给忘了。到现在有大事儿的时候才跟日本干，才跟美国干的。那现在半个月内连上三部电影，您觉得这事儿正常吗？他要转移什么呀？现在这也是个事儿啊。简单评论呢，说到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和全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你就看看此刻日本现在的旅游人数爆棚，甚至对很多日本人来讲都变成了一个幸福的烦恼，你就可以非常了解现在的日本整个的这个文明在当今世界是多么的受欢迎，一句话，亚洲的天花板。那你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讨厌日本呢？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日本，而且日本这些年也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中国的事情，而且前一阵给了那么多大援助，你要那么恨日本，那当初东条英机那不是什么田中角荣他们那时候给中国援助的时候，你别要啊，给你弄什么中日友好医院，给你弄下水道的时候，给你那么多的援助，你别接着呀。那时候啊，你就翻篇了，那时候冰心先生还深情地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什么意思啊？当时杨坚说长江是一个衣袋宽的那个水，表示藐视之意，我们可以过去。或最后两边好，整个东海那是一衣带吗？他当时都说，那都说出来了。那到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日本，那篇都翻过去了，都铭记在历史中，停留在教科书中，让它停在那个空间了。结果现在呢，中国人又把这些事儿都请出来，都翻出来了，什么玩意儿？这就是宣传，就是中国政府宣传自己的国民来恨日本，不但恨过去的日本，而且连现代的日本也都烧上了。为什么？你没跪下，没像勃兰特似的，没像德国人那样啊，跟我们这一遍遍跪下，还得满地打滚，还得躺下向我们苦苦哀求，一遍一遍的道歉，求得我们的原谅，那我连你今天都烧上。原来讲习近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之前讲经过了日本对华那场大援助，中日大友好之后，按说历史的那一篇连毛泽东都不在乎了，连周恩来都不在乎了，按说已经翻过去了，那为什么又让习近平这帮红卫兵又给翻回来了呢？过去呢是有分析了，说中国政府宣传强调对日仇恨，是想通过仇恨教育啊，凝聚一帮小粉红，树立习近平民族英雄的形象，增强他的合法性嘛。同时啊，对外宣扬民族主义，叫嚣对外扩张，转移国内的内部矛盾，是有这方面的功能。但是我真心的认为，我认为习近平本人就是当年那场仇日教育的牺牲品。 你要说刚才有这么多的算计，有这么多的大棋，也可能他未必真没想那么多，他自己真信，他自己本人就是这个情怀，我就那么恨日本，我连带到今天。所以说，我认为这就是代表了习近平他们这波人内心的那种真实的情怀。那这通过这么一轮宣传，我们也会知道这个宣传洗脑有多厉害，能够让一群愚昧的国民去仇恨一个现在被世界交口称赞的一个灿烂的文明。我们因此也能知道中国现在离世界有多么的遥远。我原来给大家讲过，不是所有人啊，我认为90%吧，这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了。明白人有没有？我认为也就是5%到10%，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常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人家日本人，人家早就脱胎换骨，人家进步了，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些日本人了。而中国人现在看这个状态，无论是从上边的领导人到下边的绝大多数的国民，依然还停留在那个水准，依然还是那波中国人。看完了以后，非常的遗憾啊！这还没到头呢，你等那731，等那个东极岛演完了以后，您看看到了9月3号大阅兵之后，最后把这件事推向高潮。你看整个的这一轮的仇恨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吧，下边说说泰国、柬埔寨现在情况怎么样？目前双方基本保持相应的相对的克制吧，零星的枪声还有，但是呢，互相开大炮、拿上飞机，那个基本停止了。双方呢，这次比较克制，用的还都是一些老家伙。当然，泰国突然上了 F-16，这个有点出人意料。两边基本上还都是一些老式的美式装备在那儿对决。那近几年，其实两边都从中国买了很多的武器装备，泰国也买很多啊，它的防空啊、什么红旗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是从中国买的。他的坦克什么的都交货了，买了很多啊，都没使，也就是新的武器基本都没亮相。现在呢，泰国在表示强硬之后，接受了马来西亚的调停。当然呢，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认为这是我们家老川给调停的呀，但这事儿呢，您还得实事求是，老川在里边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是他还不是那个最终的调停人。路透社的报道，马来西亚外长告诉马新社说，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和泰国的代理总理彭申，这是申吧？这个呢，决定是探还是彭探啊？应该是探。他们两边决定2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全部抵达马来西亚，然后由马来西亚当东道主，当这个调解人。这位外长讲呢，我来当这个调解人，但是呢，这两边的首相啊都讲，由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也就是安瓦尔来中间做主持，也就是他不说话，他在这儿看着啊。具体主持这个议程，该您说，该他说，这个由这个外长来张罗。也就是这件事儿呢，最后调解放到了吉隆坡，放到了马来西亚。安瓦尔呢也讲，和两边都通了很多次的电话啊，耐心的劝说之下，泰柬两边都同意停火，然后需要一些时间来谈判。那下一步这摊子怎么收啊？两边的军队调动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呢？为什么找马来西亚呢？首先，安瓦尔呢确实是有这个面子，两边都吃他这一套。另外呢，他现在是东盟轮值主席，他们不有一个组织吗？他现在是主席，找主席来调，这也说得过去。所以说，就说到这件事儿呢，川普还在发文啊，他讲呢还是会努力调停泰柬冲突，他还做他的努力，这一点大家也都肯定。但最终的调解人和事佬是马来西亚。那这件事儿特别令人不解的是， 泰国呢，什么中泰铁路啊等等，那在前面那大高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首相叫色塔，后来呢是贝东丹。这段时间跟习近平他们走得多近呐、啊！大家应该记着，那色塔忽悠中国游客去泰国去玩去，应该啊去旅游，结果就出来很多奇怪的事，突然在商场里有人砍游客啊，砍华人游客，大家还记得那些事儿吧？那时候两边是打得火热的，那中国和柬埔寨这更没得说了，那就简直就是自己的代理人，就是自己的小弟呀、啊。可是两边出这么大事儿，中国到现在也没有做正式的表态。这件事儿怎么定性？那你得说几句啊，那两边别打了，或者怎么样，你给劝劝，然后呢，跟他打打电话，跟他打打电话。就像川普这来回穿梭一块忙活，中国在这方面完全缺位，这件事儿令人特别的感到意外。也可能两边都是兄弟，你说都是小弟，我向着谁呀、啊？可能确实不太好讲话，但是别打了，拍呼两句，这个总做得到啊。你看美国什么的，人家都在里边紧着掺和，紧着在里边劝和促谈，中国在里边没态度，那你连东南亚你都混不下去了，你在里边你没影响力啊，你不是这边大哥，你这边老大吗？哎，中国这次让人有点莫名其妙。所以说前一阵这不是说习近平这不是好多文章也都在讲那日经啊，包括华尔街日报，包括彭博都有这方面的报道，习近平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现在开会的次数，做决策的次数也大幅度的降低，现在准备呢就开始交给他下边的这三个人了。那可是他已经常年养成的习惯，这已经好几年了，什么事儿拍板都得他拍板啊，都得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不说话底下也没法干。所以说像这次出现这么大的重大缺位，我认为就是习近平怠政，现在有点他没精力了，不知道是不是身体问题还是心情问题，像这么敏感的事情最后被川普他们把聚光灯给抢走，这实在是让人看了莫名其妙。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川普他们家那二儿媳妇的采访，这个采访呢很多人都在看，这里边他透露了一些重大信息。你比如说有人都在说，那卢比奥你未来，你比如说下一个川普任期之后，你是不是要争当候选人？没有啊，我认为国务卿就是我的巅峰了，我认为万斯完全可以胜任啊等等，他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表态啊。我认为保守派这一帮包括共和党这波人会仔细的听卢比奥说了些什么。当然我们关注的呢是那个劳尔问了一下这个俄罗斯战争俄乌战争的这件事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川普不再相信克里姆林宫愿意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华盛顿可能会改变他的做法。这是卢比奥第一次说的这么明确，他讲川普对莫斯科的空洞谈判已经失去了耐心，现在倾向于采取切实措施来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这个呢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啊，因为川普现在这两天他也没空说俄罗斯这点事儿。现在从卢比奥的角度，我们也能够管窥啊，也能够透视川普他背后的心情，目前处在这边还是这边，现在看还在这边啊，目前看还行了。另外呢，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个报道，自从呢川普主导了一个军援乌克兰新模式，也就是北约掏钱，也就是欧洲掏钱吧，美国供货，乌克兰打仗啊，提出了一个川普军援新模式啊，当时呢我对这件事的评价，我认为这个新模式是有可持续性的，因为你光让美国一家出，你像法国包括以前德国的舒尔茨都在旁边看着， 最后都是周围这几个小兄弟，像什么爱沙尼亚、立陶宛这几个，波兰这几个拼命的折腾，那几个大国根本不管，啊，这个确实是不对的。那你们现在真的是感到威胁，那你们出俩钱儿呗，我负责给你们货，然后人家乌克兰打仗。我认为这个反而，会使川普在国内也有交代啊，欧洲呢你也尽了一些责任啊，反而使这件事儿呢有持续性。现在有一个例证，德国已经往乌克兰最近送了三套爱国者系统了，他还要再给他找两套，近期再送两套，总共加起来五套。另外呢，瑞士跟美国订了五套，现在瑞士呢决定，那这五套呢，他马上就交货了，就是你先别给我了，你就先给乌克兰，欧洲掏钱嘛，然后呢，你以后再做的再给我，等于瑞士呢又挤出五套来，这一下呢就有十套，原本有多少呢？小泽他们苦哈哈这三年多，总共才有八套，有一套据说还坏了啊，在修啊什么的，啊，这是七套半啊，也可以这么说了。你现在加上这十套，那乌克兰大概预计就有十八套爱国者，哇，这个数量可是相当高了。全世界爱国者拥有最高的是美国，它拥有超过六十套，然后第二是日本，超过三十套。韩国呢大概有十一套，德国那也是欧盟老大，加起来大概是十二套啊，后来有一说十五套，但那三套不是给了吗？现在还剩十二套，也就是十八套爱国者，这在除了美国和日本，乌克兰是世界第三啊，这已经相当多了。但你别看给的套多，为什么以前川普不爱给这个爱国者？他不是抠门吗？他舍不得钱，因为爱国者那个准确度高啊，拦截的精度也高，他连他那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都拦得下来，但一枚爱国者拦截导弹$300多万是很贵的，那玩意儿不能好跟那个海马斯似的六个管一块往外扔，那不成，一颗导弹就$300多万，那新型的爱国者导弹将近$500万一颗，太贵了。所以说你看俄罗斯一次就搞个二三十颗导弹，那你就得有二三十个爱国者去拦击它，有的时候甚至两个去拦击，你想这打这一次就得多少钱，你想这以前要都由美国一家来出，这确实是肉疼，很贵啊。另外呢，操作和维护，你想这么精准的系统操作一定很复杂，十八套啊，乌克兰要基本培养上千名操作员，他这别看是这一套，他是个阵，他有好多的设备，这是一个连队或者是一个营啊，在这儿来布这个阵啊，什么雷达等等这一系列的系统和卫星的勾连等等，好复杂。所以说你得培养上千名这方面的技术骨干，也不容易啊。另外十八套也不行啊，那那么多城市呢，那么多工业区，那么多基础设施都需要保护，所以说这十八套严格讲放在一个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相当于我们三个纽西兰吧，我们20多万平方公里啊，两个半那么大，所以说确实也有它的难度啊。另外呢，国际上有一些变化，奥地利他的女外长突然做了一个表述，他们已经准备讨论要加入北约了。原来他们在俄罗斯这场战争上，原来那个极右政府是中立，在欧盟或者是北约讨论事儿的时候，奥地利是一个阻力啊，那边是欧尔班加上斯洛伐克那佐科加上奥地利那帅哥那个右翼的总理，他们仨是一伙的。现在奥地利呢，我不中立了，我现在开始反俄罗斯。另外塞尔维亚他的欧洲事务部的部长也讲，如果加入欧盟的前景明朗的话，塞尔维亚将立刻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现在已经开始坚决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挑起的战争，他提醒人们， 就是现在不要认为塞尔维亚没有为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支持，这话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偷着给了不少东西了，确实有这方面的报道，他偷着是给了一部分炮弹，这个是有了。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以色列，那这两天都关注那200多万难民啊，所谓的难民了，那没吃的呀，你用滴灌式的救援，那好多孩子都饿得都不行了。当然有一个妇女啊，披着袍的一妇女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一个孩子的这张照片在世界各大媒体上转载，这个引起了人们强烈的震撼。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澄清，说那个那不是饿的，那孩子得的是肌肉萎缩症，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啊，最后那骨瘦如柴就剩骨头棒子了，那看着确实是很惨了，但是没饿到那个程度了。这个确实是很多媒体不明就里就直接给播了，我看到了啊，几家媒体现在都在辟这个谣了。那现在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那怎么办？越来越大呀！啊，以色列呢终于放松了，同意缓解啊这个危机。开放整个的救援卡车让他们进去，现在援助卡车已经开始从埃及大量的进入加沙地带来缓解了。现在这个什么半岛电视台啊等等，他们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转播。压力太大了，卡车来不及发放怎么办？最后呢，以色列开始空投啊，空投了，到现在已经空投了3次了吧，一次投几十吨啊，那降落伞下来你们抢着谁你们就自己分就完了啊，这已经做了几轮的空投就开始发放了啊，现在开始了。那200多万人一天您说得吃多少东西啊，那个确实是不容易啊。我看到有一位军事专家评估了一下加沙，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作战现在有点麻烦了，陷入到久拖不下，陷入到了持久战。他尽管做了一些规划，把人轰那边去清剿这边，然后再把人轰这边的再清剿那边，到现在看呢又陷入到了持久战，而且最近的伤亡也是比较大的。加沙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大瓦砾堆，到处都是障碍物隐蔽的那种角落，所以说它的复杂性和作战的难度超过了以色列当初的想象。以前以色列军队那要是击垮对手都是摧枯拉朽，那种卓越的战争表现我们都有目共睹，但这次在加沙搞了多长时间了，就别看这次啊，好几个师在里边搅和了都有半个多月了，到现在没有听到什么细致的报道，一会儿炸个地道什么的那都没用，他抓不到那些人，那么大个地方那东藏西藏东躲西躲，你也不能用小分队去弄，人家手里也有东西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麻烦。到现在为止久战不下，拖了这么久，200多万人吃不上饭，以色列已经输掉了舆论战，而且在战场上现在也陷入到了这种巷战游击战的被动局面。你别看哈马斯给锤成那样，死了几代领导人了，哎，但他那个指挥系统好像还在继续的进行，你还真杀不绝他，这帮人还真够顽强的。说到哈马斯和那边的胡塞应该是有一拼，这帮小强没那么容易。以色列这次有点坏了啊。来说说美国的新闻，今天新闻不多。说到那个名单门现任的司法部副部长，也是川普的私人律师，那位布兰奇，那不是前两天跟那个原来爱波斯坦的那个女友那个伴侣啊，两边是谈了一下嘛。那现在他又有新任务了，他的新任务是他被赋予决定爱波斯坦档案中哪些内容是可信的，哪些可以公开的决定权利，由他来决定了。这就意味着呢，司法部啊也不作为一个部门来独立的评估这个档案了，而是就把这个关键的判断权就交给了这个川普的私人律师，当然他给了一个差事算司法部副部长，原来 FBI 啊什么的司法部长你们都别掺和了，就由我的这个哥们儿啊，由他来做最后的 判断。也就是说，公众未来所看到的一个所谓解密的档案，实际上是经过这个人过滤删减以后挑选之后的一个版本，等于呢是让这个被调查对象的律师他竟然当了这件事的裁判。那这件事还有什么透明性，还有什么司法独立的原则呢？他是准备这么着把这，你不是非要啊，我假释那个人，我特赦那个人，你们也不答应，非要看这堆档案，那好，由他先过滤一遍啊，能看的给你们看啊，不能看的你们也就别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啊，就朝这个在演变了。那你有脾气吗？你还真没辙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或这个重大战役，川普终于攻下了欧盟。有一些背景啊，这个给大家报道一下。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不到一小时后，川普总统宣布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这么大事儿，两边激烈的谈判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啊，缠斗了好几个月了，结果冯德莱恩来不到一个小时，这件事儿就定了。哦，这个大家体会一下。本来川普来苏格兰是一个个人的度假行程，他到这儿来放松来了啊，苏格兰好像稍微凉快一点，美国现在热死了啊，他在这儿呢来打打球。冯德莱恩专程赶来，使僵持了几个月之久的贸易协议突然就这么痛快地达成了。为什么？那怎么突然一下就这样了？大家注意一下时间点啊，等于是冯德莱恩从中国回来，立刻下定决心，马不停蹄地来见川普。到这儿不到一个小时，立刻大妥协，就完成了之前认为非常艰难的这次的协议。这是整个这件事的背景。为什么两边这么痛快？就是因为有去了一趟中国的这个大背景在。所以现在看王毅的当初那句，因为当时欧盟跟中国就提了三条嘛，一个是俄乌战争，你必须你什么态度；第二，巨大的贸易不平衡、贸易逆差，你改不改；第三，你的人权问题；第四是气候问题，气候问题是谈了一下，其他那仨全没解决。那王毅当时就一句啊，中国绝对不会允许俄罗斯输。那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肯定没戏了。那第二个问题，两边贸易逆差，那这次习近平给训了一顿话，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解决，等于这次去中国还受辱，没人接，没人送，去回都是大巴。大家想，尽管那个大巴是一个非常新的，打扮得很漂亮的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大巴，但它也是大巴呀。你想，欧盟主席、欧盟理事会主席两位领导坐在大巴上，你说那座怎么坐？就不是普通的大巴座吗？然后和习近平来一场唇枪舌剑，最后一看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认为是欧盟领导层最终下定决心全面妥协美国，然后两边联手来应对中国。这个背景，这不到一小时，这个很清楚吧。说到那场唇枪舌剑的时候，冯德莱恩跟习近平讲啊，这次的谈话是转折点，你要不改的话，那欧盟的我们的关系你就会知道是就完了。当时我们的判断，说到中欧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这巨大的贸易逆差，其实都远远大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矛盾。美国至少不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吧？美国和欧盟是顺差呀，那我跟中国才贸易不平衡啊。所以说呢，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欧洲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决定性的选择。所以说未来看到欧盟和中国打贸易战，或者是各方面的制裁，大家一点都不要感到意外，现在已经是下定决心了。所以说这次跟川普倒得这么快，背后意味着什么应该很清楚。 那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到底谈成啥了？目前掌握的双方的一些透露的信息，现在内容是这样的。现在是一个贸易框架啊，对欧洲输美产品统一关税15%，这跟我们之前说到日本协议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判断，这个第二循环圈，第一循环圈就搁一个，就是英国。第二圈里边，这里边有日本，有欧盟，有澳大利亚，有新西兰，五眼联盟嘛，也还有台湾，还有韩国，还有以色列，这都是亲兄弟啊。估计呢就这些。印度呢，印度大概和这个圈子里还有点还没到这个份儿上啊。另外呢，印度大概在一半一半。你比如说这边15，越南是19-20，对吧？菲律宾是19，那印度大概在17-19之间。和这个是会做出一点区隔来的啊，那基本就都是15嘛。这里边呢包括了汽车、药品、半导体等大部分商品。汽车跟日本一样，他们也拿到了15%。然后钢铝的特种关税50%，这个没变。另外呢，飞机零部件啊，有一些化工产品、通用的基础药物、半导体设备、农产品和关键原材料获得了彼此的完全免税。另外呢，欧盟承诺在川普任期内3年时间向欧洲、向美国直接投资6000亿美元，投什么？主要投制造业和电网，6000亿美金。然后呢，未来3年从美国采购750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和核原料。有一些核电站的一些核燃料。那欧盟一年大概总共的能源方面的花费大概是5-6千亿美金吧。5-6千亿美金的话，3年7.5的话，一年大概2000多亿。2500吧，是这么一个概念。三年嘛，对吧？2500。2500的话，那将近一半都用美国的液化气和核燃料，这相当之高了，这个比例是相当高了。而且呢，冯德莱恩后来在记者会上和川普两个人的记者会上也讲，现在我们还从后门啊，有的国家，欧洲的国家还在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和那什么，这不可以了。为什么不能买美国的呢？其实冯德莱恩一直就倡导这个，冯德莱恩是欧盟里边比较有名的亲美派，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个是整个目前的框架啊。另外呢，川普多了一句说呢，欧盟还要买数以千计好几千亿的美国的军火啊，那个呢就没有在这就不是贸易协议了，那就是北约的内容了。关于乌克兰啊等等那个啊，他们在花上千亿美元，那个就不说了。那现在有几个事儿没谈完的，你比如说这里边有钢铝配额的细节，是有一个50%，但是是在一个量之上。那下边关税低的保护的那部分有多少，现在这个还没讨论。另外关键矿产协议，这里边涉及到稀土啊，两边未来如何怎样，这个也没有讨论。另外数字贸易和数据，那你美国出口你的服务，我们也得征点税吧，这个你不能不讲理啊，这个呢也没有说好。另外医药和芯片的关税啊，卢特尼克讲在未来的2周之内他们要开始公布了啊，到现在呢也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那这里边呢是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是呢，欧盟的东西出口到美国是15%的关税，那美国的东西出口到欧洲呢，有很多媒体报了个零关税，这个是不准确的啊，这个是不准确的啊，川普也没这么说，是不准确的。正式的从欧洲这边我查到的内容呢，是欧盟不对几乎所有美国商品实施新的关税，也就是我给你零增加，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零关税，这个是没有的。刚才你说我15， 你什么汽车、农产品、制药、化工产品、飞机这些东西吧，那好啊，协议正式生效之后，美国产品 维持现有低水平关税进入欧盟。现在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那现在大概他们大概是二点几也是三点几啊，很低了，反正不过五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你那儿一下收我十五，我还按着原来的那个收啊，没有说像菲律宾、印尼啊，原来有来着，有个几点几，到现在呢，突然就变成零，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还是走原来的那个零增加啊，这是这么理解了。说到川普呢，和欧盟割这一镰刀韭菜，可以说呢是取得了一次调整双方贸易平衡的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两边的贸易不平衡，而且欧盟那边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比如说他对汽车的排气量啊，各方面污染啊，各方面他定了很高的标准，美国车都达不到那个标准，包括日本，所以就导致美国车卖不过去。现在呢，基本上咱们都采用统一的标准，你就不能再给我背后再定什么潜规则，那就不行了啊，这个都打破了很多了。所以说这次呢，那你原来这一年下来你弄我将近3000亿的贸易逆差，那两边明显能够有很大的调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了。那现在川普对欧洲已经锤了三下了，第一，要求欧洲国家把军费提到 5%， 你们的提高就意味着美国的节省，原来都是我大包大揽，我没钱了，我管不了，你们来吧，自立自强吧，然后美国就可以少花很多钱，这是一点了。另外呢，刚才说的那个援乌啊，川普新模式，我出货你出钱，乌克兰打仗，现在认为呢这个欧盟又出了很多钱，这个又让欧洲出了很多的血啊，这个也做到了。然后这次的关税协议15%的关税，我生割你的韭菜，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等于这三下下来让欧洲损失是不少的，损失不小啊。但是呢，那你这么长时间你什么责任都不扛，那也不对啊。你要指着拜登到那儿去压着欧盟来做到这三条，大概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川普呢，他混不讲理，到现在呢他就做到了。所以说你得神鬼怕恶人，他跟你来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你一点脾气也没有啊。最后呢，就是你看那冯德莱恩坐在那儿，那都是尬笑，那个都是苦笑，那还得哄着他啊，你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谈判者啊，你了不起。川普不要客气，两边还互相吹捧。说说反应吧，签完了这个的反应呢，那现在冯德莱恩讲，他首先表示了这个大局观，欧盟和美国加起来是一个超过8亿人口的市场，而且人家两边是好市场，占全球 GDP 的44%。你可以这么说吧，半壁江山都在美国和欧盟，人家现在两边合成一块了，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贸易协议。大家注意啊，日本的规模也相当大呀，韩国的规模也不得了啊，澳大利亚、台湾那也是非常凶猛的呀。等人家这些国家，就我说这第二集团，你甭管怎么割韭菜，只要一弄完了，人家新的规则一旦确定，人家立刻合拢，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结构。没有中国，中国的税差比人家高多了，你比人家15，你55，你跟人家怎么竞争啊？所以说人家自己单过了，这还看不出来吗？这非常明确啊，这好厉害。那现在其他的反应呢，这个冯德莱恩啊，就面对质疑也讲了，15%已经是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好的结果了，这个就别抱怨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做了一个评价，说呢，欧盟将开放他们20万亿美元的大市场，而且完全首次接受了美国的汽车和工业标准，刚才说的打破那个非关税壁垒啊，接受了美国的汽车标准，这个是可以啊。 等于现在这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消费市场终于合拢了，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啊！原来中间是有很多的隔阂的，这次呢终于融为了一体。那看看欧盟的讲法，欧盟议会的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朗格对这个协议表示强烈的不满。他说呢，这个内容既不令人满意，也不符合欧洲的基本利益。他说尽管呢 15% 的统一关税啊确实给带来了可预期性，让两边呢就算是这也应该算硬着陆吧，他不管怎么说是着陆了吧。但是呢他认为这个欧洲对美国做出这额外的6000亿美元的投资，另外大规模的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这个不利于欧洲本土就业和本土的产业发展。我们有6000亿干嘛不投自己，我们干嘛投他呀？那你没辙吗？你去谈去，你说那个是啊，前一阵两边激烈的争夺啊，僵持了好几个月了，那你认为这不成，那你去，那不是又僵吗？8月1号他给你胡来，他给你加30%，你那时候不更完蛋吗？所以说这个哎，他不去谈，他在旁边说那是可以了。首先芬兰的外贸的部长也讲说，这个确实是平息了局势，但没有带来任何值得高兴的理由，关税的水平还是很高。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协议，他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啊，这是一个了。然后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啊，德国商界对这件事儿呢也做出了批评，说认为这个实在是不行。他说这一下15%的话，整个德国的 GDP 就因为这件事儿要跌0.15%，欧盟整体的 GDP 要下来0.1%。他问题是，你以为冯德莱恩愿意让他割这15%的韭菜吗？你不是没办法吗？你要不你别做了，要不然两边都互相报复，你不也准备了一个1000多亿美元的一个制裁名单吗？那两边就开战，最后权衡，你跟中国都那样了，回来确实是没办法了。然后呢，这是德国的这个贸易协会的主席叫杨杜拉，他说了一个评价，说这份协议是一个痛苦的妥协。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个呢是放到了我的标题，他认为这是对整个外贸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德国商报、德国图片等各个媒体吧，大家呢普遍都对这次的协议做出了批评啊，大家认为这个欠亏了。这跟日本的那个反应正相反，日本那个是偷着乐，股市大涨，一下就杀上了40000，现在已经41000多了，热热闹闹人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这捂着嘴偷着乐的。哎，在欧盟这个好像还不是那样。那德国总理怎么说呢？梅尔茨他对这个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至少使跨大西洋的贸易关系没有必要的升高，避免了这个，他认为这还挺好。那法国马克龙呢，到现在我还没听见他说话呢，但是反对党领袖勒庞是破口大骂，这亏大发了，这个这什么呀，这是啊，大家注意勒庞，你随便搜索他，我有他的推特号嘛，破口大骂，这什么呀，弹回来的丧权辱国，这在这骂啊，是肯定不情愿了。那你说日本愿意吗？你包括英国也不愿意啊，那你说怎么办？你碰上这么一个美国总统，他不讲理，你不就得这样吗？那没辙了啊。所以说谈判端现在这边呢可以这么说，大局已定，只要是欧日这两国只要一搞定，那下边还没搞定呢，你比如说什么韩国呀，你有什么说话的资格呀？澳大利亚啊，台湾，包括我们新西兰、以色列，这就别说话了，这就赶紧跟着签就完了，你就跟着走啊，这别的是没指望。那说说单打和中国这一块呢，先说卢特尼克做了一个宣布啊，美国对贸易伙伴设定的8月1号最后期限这件事儿雷打不动，不会做任何延期了。 你现在没谈完的，这里边包括韩国、台湾什么，这还没谈完。今天都28号了，美国时间今天27号，那也没几天了。这两天如果还没签字的话，那就给你发通知了，就到那么一个程度啊。卢特尼克呢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讲说，这个日期已经最后确定，不会延期，不会再有任何的宽限期了。届时关税就会正式自动生效，海关就会开始收钱，一切正式开始。我认为到这儿，他说到这个就是他了，啊，就是他了。包括日本的谈判代表呢，后来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人家也好奇地问他，这个三人组里边啊，贝森特、卢特加上格里尔，他们这仨人，你认为谁最后有决定权呢？那赤泽认为是卢特尼克，因为这仨人里边，他认为能够单独和川普说话去汇报，包括能跟川普说上话的，就他，贝森特还说不上话。所以说呢，卢特尼克现在他说的刚才说的这些规则，大家应该重视，就这样啊，就这样。他讲关税生效之后，也不是意味着不谈了。8月1号，你比如说跟台湾没签。那我给你个数，咱俩先这么执行着，接着谈也可以。他认为这个倒不是最后的日期了，所以说这个是做了一个宣布。那说到和中国，《南华早报》报了一个独家，据双方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权威性就够了。也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斯德哥尔摩今天举行的这个谈判当中，会把关税停战，就是双方停在目前的状态，再延3个月，延90天。这个贝森特提前是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是已经讲过了。说是这件事儿呢，这件事儿还算爆料啊，独家爆料，因为到现在中美双方的官方媒体都没有正式公布这个消息。但是呢，像《金融时报》啊，什么彭博，他们很多大媒体都已经引用了这个信息啊。双方知情人士因为认为这个可信度是非常高的，有好有坏了。延长3个月，这里边短期肯定是利好。首先说呢，川普这边主动提出，我再给你90天，说明他现在也没把握、没信心在短期内和中国能够达成贸易协议，这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离8月12号这加起来也就俩礼拜，哪儿就谈完了。所以说这个呢肯定是不行，从8月12号再往后推90天。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也就是到了8月1号之后，赛场上就只剩下中国了。现在能延期的就你。啊，这个提前说了，别的在8月1号之前全部都了了了了啊，全都结束了。也就是说，川普呢现在在8月1号以后和其他所有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搞定了，只剩下和中国没有达成协议。这个是意味深长的。也就是川普现在全力以赴搞定其他的那些谈判端。和你这个单打端，咱们单说，啊，短线呢，至少这有确定性，90天内不会出事儿，中美大战不会再掀波澜，不会扰乱国际贸易的供应链啊等等，这个呢是肯定是踏实的。但是大家想象，如果90天之后，那时候就没别人了，全都搞定了，就剩和你的时候，那时候川普已经不再受别的国家牵制，那中美之间的谈判就会变得非常的严肃。就剩你了，那咱们俩好好聊聊吧，两边的难度会骤然增加。他解决了别的问题，就剩你了，大家想象那时候全力以赴的在跟你干，那时候情况就不一样啊，川普的精力也会更加的集中。那你说能咋地呢？两边就谈不成，或者是两边再掀贸易战，不可能，那个倒没有啊。就说呢，你反正短线现在还比较消停，到那时候我认为那个贸易协议可能就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当然你说能把中国怎么地，中国现在自己留了一个后手，稀土的许可证我只给了你6个月，往后续还是不续我看你的表现。你别忘了谁掐着谁的脖子，你掐我脖子我无所谓，我都是国营企业，对吧？我倒霉也是老百姓倒霉，我又不选举，我也没有中期选举，我无所谓。我知道你卡着我脖子呢，但是我卡着你的脖子，你可立马就喘不上气来，你就要出事儿。所以说互卡脖子美国卡不起啊，这一点是没得说的。所以说最终还是要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呢美国到那时候就不像现在这么忙乱这么仓促，会全力以赴的和中国来博弈，看那时候两边能搞定一个什么东西。当然目前看呢，最终能搞成一个小范围打折版的买买买协议还是可以的了啊。现在呢最新消息，南华早报啊有知情人士报道，一个美国高级商务代表团本周访华，也就是他们已经知道未来的大致的格局是什么了，所以说这些人已经抢跑，已经开始提前去布局了。由谁呢？由这个董事会的主席，也就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联邦快递的首席执行官，由他来率领，带着一大波子人，他们先去了。这波人什么人？这不是前一阵这不是说的吗？川普要带一帮 CEO 去中国吗？那现在川普9月份肯定是不可能去了，那谁去？他们去，人家自己单去，说明后边应该是能够形成一个软着陆，不会是激烈对抗了。那这跟我们的判断也是比较一致的。说到今天的贸易战做一点评论，那现在川普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最难的就是欧盟，44%的大市场彻底解决。那下边日本解决了，韩国、台湾、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迎刃而解，印度的问题也不会太大，回头再解决加和墨的问题，因为本来人家就有自贸协定，那个难度也不是特别大。其他的呢，8月1号统一发信给你发数字，一举搞定，全部消平。可以说川普的关税战第二阶段取得重大进展，应该说决定性的决战都已经完成了啊，这个呢他打赢了，关税收到了，这一点是没问题。说到和中国的这场总决赛，因为稀土卡脖子，最后是一锅夹生饭，不好吃，两边也都得咽下去，都得吃下去。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的基本判断。那关税整个的这场贸易战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不是尾声了啊，现在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了，基本结束了。很厉害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历史上1930年胡佛总统做到过，当时他把关税生生提高了20%，川普现在总平均还没到那么多，现在应该是18点几、19点几，我不知道最后他给人写信那个，那个要全算上，可能也会差不多是20%，和现在差不多了。那当初胡佛总统加完了这个以后发生了什么？整个的贸易量下了多少？美国的出口下了多少？这个失业率上了多少？历史也未必是会复制啊。都说世界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那也不能那么讲了。但是呢，大家可以查查那时候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所以说呢，强行收关税，美国跟全世界开撕，历史上是做到过的。那现在看呢，这一镰刀，川普大概能一年搞他个2-3千亿美金吧，谁拿的？美国政府攥的手里了，美国政府收到了这笔钱，那美国老百姓他们将在货架上看到他们将得到什么。这是我认为说到三大战役啊，第一战役是跟美墨加当时打糊了重打，现在的第二战役就是4月2号解放日啊，一直打到今天，现在大局已定。第三战役是川普和美国老百姓之间的总决战，他给他们减了税，但是呢因为收关税可能会带来物价上涨，也就是作为老百姓，你给我减这点税和眼下的物价上涨，孰轻孰重，最后是怎么着， 老百姓内心里要有一场天人交战，生死肉搏。看看当年1930年之后那个历史会不会重演，我们拭目以待。你减税没钱，美国没钱，都是债，那拿什么减？就靠收关税来给大家减税，这两个是一件事儿啊，是连着的。那收来的关税放到减税里边，最后和物价的上涨，能不能老百姓是赚了还是赔了？那明年的中期选举会给川普一个说法。到现在，连马斯克他们这些人都不看好。那也就是从8月1号开始，也就是四季度，美国的四季度和明年的一季度，咱们见真章，咱们看看啊，最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花和尚释永信是塌房了，你怎么给人起名叫花和尚？这不是我说的呀，这官方通报这不是讲吗？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还育有私生子，这不是花和尚，这是什么和尚啊？当然和那个鲁提辖那个不一样啊，那人家那是英雄好汉，那现在这也算是花和尚啊，终于是塌房了。少林寺呢是发了一个官方的声明啊，这里边呢说了是三件事儿，那这话非常短，但是信息很充分。三件事儿：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犯罪，刑事犯罪是什么呢？挪用占项目，挪用占项目资金寺院的资产。分号，这是一句完整的话，也就是涉嫌刑事犯罪，内容限于啊侵占或者是挪用寺院的资产，偷钱。你要说是不是有人命啊？或者人家可没这么说啊，这人只说这个，这是一个完整的事儿啊，涉嫌刑事犯罪。第二呢，是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和多名女性不正当关系，有私生子。生活作风问题，违反佛规，这是第二句话完整的。第三句，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这情况可深了。说到多部门联合调查这件事儿，基本上这算是一个政治表态，就这个人完了，回不来了啊！多部门联合调查，我就可以讲这事儿大了，哈哈，这事儿大了，就这个意思。刑事犯罪啊，就弄钱，然后玩弄妇女，哈哈，教规，然后多部门调查，大事儿。基本上这个啊，话少信息多，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被查呢？现在呢，有的人提出了有几个疑问了。你比如说，有人见到这种事儿呢，第一反应就是先奔阴谋论上边下功夫来下手，这背后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结果现在有一部分人分兵了啊，现在有几个路线，第一波人就奔哪儿去了呢？说他去见了教宗方济各，就是已经去世的那位老教宗。那当时组织让你去了吗？你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到那儿去偷着见西方教宗，你这是开玩笑呢？哎，认为这个呢是他倒霉的一个原因。你要说生活作风问题，2015年就告他了，当时都给澄清，都给辟谣了，没有私生子，那组织上都已经给做了决定了，那为什么这次又翻出来，一下又塌房？认为这个可能是啊，这个你想吧，这事儿大了，里通外国。这件事儿呢，我做了一点研究。这件事儿呢，俩字儿，鬼扯啊，鬼扯。这件事儿双方都是有官方的报道，中国也有，是教廷也有。2025年1月31日到2022月1日，教皇方济各啊，因为两边有时差啊，在梵蒂冈正式接见由释永信率团的啊这个佛教团体。这是一场对话性质的公开会面，强调禅修、宗教对话、和平共处等等怎么样？那他跑那儿干嘛去啊？释永信呢，带着团是参加国际禅论坛， 参禅打坐的那个禅，是在那儿参加一个国际论坛，然后呢，哎，专门到教廷去拜望，属于正常宗教交流渠道。像他们说的什么秘密会见教宗啦，什么啊，中国政府不让去，他还执意前往，非要去，没有这么一回事了。首先，第一，这是个花和尚，这里边啊，他贪污的钱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都知道。越是这样的人，越不敢做这种政治挑战。大家想啊，凡是在体制内吃香喝辣、拿尽了好处的既得利益者，他是绝不能砸自己的饭碗做政治挑战，因为这是个红和尚啊。这个少林寺一到早晨一到点儿，好，一帮人拿着举着红旗，他每天升国旗啊，这到学习思想，他这干这个的，所以他吃这个，他为什么要执意前往呢？这个首先是不合理的，第二，这都有公开的报道，没有组织批准，没有这个正方啊，这个严格的审查，他怎么可能去见人家去呢？这是第二。第三，你就说他秘密见了教宗，他能干嘛？他能起到什么里通外国、颠覆国家，或者是怎么样？他能干嘛？这不是见了也就见了吗？见完了以后能怎么跟中国做对中国不利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啊，首先啊，这个兵分三路，这第一路我认为就不沾边啊，我认为这个就不可靠。第二呢，现在人们还在说这个，那当然就是刚才说和教宗这个吹了。第二呢，就说他的政治靠山可能是倒了。那当时十年前，当时那个叫市政议什么的，不是爆了一个料吗？一个是钱袋子，一个是裤裆，这两件事儿啊，财色双修，当时愣让他给过了关，那个可是不得了的。当时那件事儿呢，是少林寺发了一个声明，说整个当时的举报的就是你包养多名女性还生孩子，经济问题，侵占庙产等等等等啊，违规，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双重户籍，所有这些事儿，人家那个举报的挺完整的，跟这次内容差不太多呀。结果当时少林寺发声明，已经经过调查，造谣诽谤，另外他们主动报案了，对这个举报人要求调查。国家宗教局当时也没说什么啊，就说这个呢，哎，这个啊，核实结果，反馈结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当时2015年说呢，这里边，我们不管私生活这些事儿，我们不管，接受到了正式的举报，啊，但是呢，认为他的什么啊，内容聚焦到财务啊、管理这方面的问题，认为也没什么问题，啊，私生活的事儿我们不管。然后河南省的调查组也认为啊，说什么签单指控不属实，私生女查无依据啊，私生子查无依据，说他们什么双重什么什么户籍啊，认定为无效。经济方面呢，认为还在调查当中啊，最后呢也都不了了之了，什么也都没有了，当时愣给扛下来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有人猜测河南省最近是不是要换人了啊，他上面的保护伞到底是谁？现在指向了几个人，啊，说那个人是不是要变动？那现在，当时告他的那帮人也有相当的政治势力啊，那帮人也不好惹呀。那是不是这帮人，就是政治斗争，他在里边倒霉了啊？这个，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我就无法判断了。然后说到第三路人马呢，说少林寺最近出了这些年出了两宗的命案，有人命，说这家伙手里，这个我可是下功夫查了查，我可没有看到，除了这两天有人突然这一下风起说到这件事儿，但是我没有查到少林寺内部谁死了或者是非正常死亡，我还真没有找到里边的蛛丝马迹。这件事儿呢，我也认为这事儿不沾边了，不沾边了。另外呢，这三路人马了啊，一会儿说说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首先呢，出现了佛教，而且少林寺又是影响这么大，香火这么旺， 啊，当然还有白马寺啊等等很多收钱收的比较狠的，包括峨眉山等等，这都算上啊。释永信这是有代表的一个人物，当然人们呢对佛教是有一些攻击了啊，认为中国佛教，你比如说有人比，你说人家基督教，人家也接受大家的捐献，也接受大家的捐款，可是人家呢把事儿都做到明面上了，服务社会、办学校、办医院、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反馈社会，这都是明摆着的呀。整个西方文明在全世界各路，人家西方教会，包括梵蒂冈，人家每年啊给社会的反馈，那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呀。可是说到你佛教这帮人霸占了好山好水，最后把自己的寺庙都变成了旅游景点儿，我们到这儿来拜佛来，我们还要买门票，这你听说过吗？我到底是来旅游来了，我还是来拜佛来了？然后佛教这么多年收了那么多钱，你们给社会干了些什么呢？然后呢，养了这么一帮骗子，养了这么一帮游手好闲的、肥头大耳的这么一帮人啊，开着什么奔驰、迈巴赫，都这个啊，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攻击了。但是在这儿呢，我确实我是比较对佛学，我读的是比偏多了，我对佛学也有一些自己的小见识，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这事儿不能这么说了。啊，只不过呢，在现在共产中国的治下，已经没有真正的佛教了。是有一些佛学大师现在在一些角落里边啊，自己还在苦苦的参修啊，还在自己进行自己的修炼，那个我们必须存在。但是明面上的这些，就我说那俩字儿，都是生意啊，他打着佛教。把佛寺院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儿，这个不能一竿子把所有的修行者全部撂倒，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好。一说佛教就一无是处，这个是不能这么说的。你比如说到中国的古代，那你举出例子来，中国佛教以前给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了？嚯，这可不能这么说呀。中国寺院里边啊，当然他们以前都有自己的庙产，你管他叫大地主什么的也行了。但是这些人办义学、办药局，每次的大灾荒的时候，那人们都往寺院里跑啊，人家开粥厂、开粥棚。中国的这些寺庙可没少给社会做贡献。原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信徒，这么多人信仰？人家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一个啊，这方面慈悲的一个象征。那里以前人家这方面的事儿可是做海了啊，做海了。这不能说啊，你看基督教啥都干了，中国佛教你们以前干过啥？这个不能这么说。你包括现在你在大陆的这个是完了，你看人家佛光山，包括慈济在台湾的这些佛学，哇，在全球的赈灾医疗，他们的那种。很多包括我们新西兰这儿的那个轮椅都是慈济捐献的呀，人家捐的那个，你说很难想象。我跟你这么说吧，对社会社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不能这么说啊，这不能打翻一船人，这可不得了，这不能这么来，不能出了几个花和尚，你把整个的这个信仰，把这个宗教都给弄坏了，是里边出了坏人。他们把信仰卖了钱了，利用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这个，然后他们在里边干了这些坏事儿，这里边呢必须得把它分清楚啊，这不能这样。我认为呢，这件事儿呢，那到底你说又不是阴谋论，不是因为建方济阁，也不是因为它背后的政治靠山倒了。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儿可能很简单，就是河南省政府穷疯了。穷红了眼了，在河南省现在已经找不着多少赚钱的企业了。他这儿是太赚钱了，而且没啥成本。没说嘛，把信仰打包卖钱。现在释永信已经有18家大型企业，商业帝国差点上市啊。他手下申请的商标706个，覆盖了餐饮、珠宝、服装、饲料，他都干，他什么都干。他现在的整个的这个管道平台，啊，他对外的投资投了16家公司，啊，什么文化、茶叶、旅游、健康、科技，他什么都干。 他一年的香火钱、整个的门票这些东西就三五个亿，就好几个亿呀，加上所有的这些钱，那太多了。卖一根香400，最高的有一个什么开了光的啊，可能是让这大花和尚给摸过，什么是怎么着的吧？最贵的那个头香10万，那有那个250，他真信呐，他真信，他就让他们玩弄啊，最后就到这种啊所谓开过光的或者是怎么样啊，都弄过，人家那少林什么武术还全球表演呢，没到处弄钱，各种商业秀、各种表演秀，那什么功夫啊，那都不沾边儿了都，所以说这帮人老有钱了。所以说，你说少林寺严格讲，我去过一次啊，我去过一次，那时候更早了，我去的时候大概还9几年呢，那时候更不像话。那这然后那个一到点儿了，然后我们就看那个他们那练功，把地下的砖都给踩的一个那坑，我们就走到那个大殿里的时候，人家那广播说到点儿吃饭了。然后一帮人这个门口坐着，在功德箱旁边坐着那个啊，打扮的像和尚的那位人，啊就走了。走了一会儿，我们还在那转呢，我还踩那坑呢，这怎么练这个？我还比划呢。电影里不是看见吗？一会儿那哥们儿回来了，回来我说您吃什么呀？好，我一看鱼香肉丝，那帮都不是和尚，那就是脸在那收钱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披上一个僧袍。当然后来，好像弄得就更像样了，他们演的就更逼真了而已了。那时候我去是很早的，后来当地人当时接待我们的河南的弟兄讲，他这儿不行，说呢你得上后边那法王寺啊，那儿呢还有真的和尚啊，人家那儿还有真啊修炼的。后来呢还开挺远的，给我们绕道，不是说先有法王寺后有少林寺吗？我还专门到那儿跟那个范师傅，我们俩还盘了盘道，我们俩还聊了聊。啊，聊得还挺开心的，还都挺好的，所以说这原来更不像话了，更不是那么回事儿了。现在你想，他开了这么多家公司，他把少林寺打包给卖了，所以说这是一资本家，这不是一个什么高僧，这是一生意人，这是一大老板，他是这么一个形象啊。嗯，那你那帮人善男信女，那你把。你真信那怎么办啊？那他就给你明码标价，就给你卖了呗。所以说，释永信这个呢，更主要的，他并不是针对佛教，也不是针对少林寺，是针对这盘生意。我认为这是他这次塌房的主要的原因。10年前河南省还过得去，现在实在过不去了。不光是释永信啊，最近出事儿的可特别多，这两天。啊，这个都经过核实了，卖家居的那个居然之家老板汪林鹏刚刚跳楼了。亮家居的创始人曾宇舟前两天也跳楼了。西子电梯的董事长刘文超上个月跳楼了。红星美凯龙的那个叫什么车建兴。被云南的什么司法办也给抓起来，也给留置了。傅森美的刘冰被成都这边也给带走了。居然之家的这位汪老板，这太厉害了，这哪儿？武汉啊！当时留置立案调查，关了3个多月，最后呢没事儿了，突然宣布啊被解除留置了，在家里等待审查就完了。然后呢，返岗了，人家回来上班履职了。公司呢，因为比较大嘛，还发了这个公告。结果放出来4天，跳楼了，抓了他3个多月。那这哥们儿，你这3个多月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就这一大资本家，最后放出来就跳楼了。这儿还有一个叫毕光军的，浙江绍兴的纺织大王。4月16号跳楼了，才50多岁。那你说都是因为生意最后不行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我们还说，今年两会之后，不是说这远洋捕捞是不行了啊，跨界捕捞不让干了。现在看，这都不是跨界捕捞了，现在是近海捕捞了。近水楼台，咱们先捞着吧。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原来陈毅当上海市长的时候，不说过这么一个吗？把那帮资本家逼的，今儿跳楼，他跳楼，嚯，都成空降兵了。然后每天这啊，陈老总来一上班，今天有几个空降兵啊？今天又跳仨，他还以此为乐呢啊！到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看到了吗？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背景，中国现在也上演了，今天几个空降兵啊？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释永信这件事儿，如果啊，你比如说说他生活作风问题啊，侵占庙产的事儿，这已经十年了，而且当时河南省是给他一个说法了，没有啊，他都这么大岁数了，难道现在那孩子私生子是现在生的，对吧？那都是以前的嘛，原来都说好了，都没事了，都过关了，那到现在为什么又翻出来了？我倒不认为是什么政治靠山的问题了，也可能有，但我认为更多的是盯上他那点钱了，盯上他那俩钱了。好，这么大的香火，而且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中国人又爱看热闹，那去少林寺的更多了，去的就更多了。马上就十一旅游，你看少林寺那儿更得火爆，大家都看来打听打听，哎，释永信呢，人呢，到这儿来起哄来的，架秧子的，那人是有的是的。你想这多大的一笔生意啊！我认为是这个，你把它放到整个中国的大背景里，所以说我认为在国内的有钱人，国内的企业家们，在看到释永信塌房，花和尚塌房，别把这个，别光跟着傻乐，别光跟着一块起哄，一定要把这个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现在这水已经到他这儿了。个矮的早淹死了，释永信算大个的，现在都已经到他脖子这儿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一个转折点。从之前的远洋捕捞，伤害异地的那些产权，现在已经到了近河捕捞，直接本地竭泽而渔了。现在已经没办法了，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现在已经到了无以为继、没有办法的一个地步了。你要在北京上海可能还相对太平，因为他不敢弄你嘛，毕竟还得多少讲点法治。但是下边那种二三线城市、三四线城市，要么你就往北京上海搬，要么呢反正你就出国，或者是你想什么别的招，你差不多该走就走了。现在已经到了花和尚释永信了，你就大伙掂量着吧，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是我对这件事的观感和判断。来吧，咱们看看观众的观点。 TTK 不断的让日本人道歉，不过是想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指点人家的跪姿。那你很多人说了，那你原来这村山各方面啊，连安倍他们都道过那么多次歉了，你态度不够真诚，我们不满意，那你要怎么满意呢？有人讲，那你跟伯兰特一样，你跪下。我跟你说，跪下也不满意。你趴下，趴下他也不满意。那你那满地打滚，痛哭流涕，他也不满意。他就喜欢看着你在那儿，哎，像他在这儿，我高你低啊，我指责你的历史问题，看着你那么狼狈不堪的那种状态，他就喜欢这样啊。所以说中国人这你没，日本人也明白了，我满足不了你啊。 TTK 讲，你求的就是一个爽字嘛。中国拿当年的罪行加在现在的日本人身上，这理儿在中国也说不通啊。这种仇恨教育是要断子绝孙的，说到历史，只要跟我党的叙事不同是绝不允许的，这种统一思想绝对服从。历史上的德国就有，他们叫纳粹。您这个说的非常到位啊。这是孟先阳，孟显阳，我念不准您原谅，说抓了一个是和尚，全国上下名山富寺假和尚太多了，可以为各省市解决财政资金问题了。已经到这步了啊，您就琢磨着，能想的招他们都想了，已经到这步了。 K 说柬埔寨新总理洪马内， 就洪森他们家老大有亲美的倾向，这引发了中共的不满，也是这次冲突事件习近平冷处理的原因吧。哦，有可能啊，有可能，有可能。反正泰国那边呢，因为军方和皇室是亲美的啊，总理他们那边呢，特别是他信这个家族，他们是亲中的。那这次呢，人家一直有不满，利用这个事儿呢，正好你们又之前里通外国，那把这件事儿一扩大，老百姓都排队献血呢，这件事儿把他信家族给摁瓷实了。你现在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了，你们家再没人了，你还有吗？你不能让你孙女儿出来干吧？所以说呢，他信家族就可以靠边站了，从此彻底把他们摆脱啊。这是于前辉，大康太高看川普了。川普和欧盟的贸易协定并不是川普个人的能量，而是由于中国助推了一把。对呀，换句话来说，要不是中国和欧盟谈得不欢而散，川普根本没有机会能够和欧盟割韭菜似的达成这次的贸易协定。咱们是一致的啊，我说的也是啊。你想这么大事儿扯了那么久，不到一个钟头，在高尔夫俱乐部那么一个非正式的地点，俩人就谈好了。大家注意这概念，他刚从中国回来，大巴接大巴送，好家伙，让习近平给训了一顿，那边立刻就死了心了，下定决心回来。两边现在啊，你甭管是谁割谁的韭菜，但两边的市场现在融为了一体。马上日本、韩国、台湾所有的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个啪，大家合拢到一块，美墨加再重新整合一下川普的一个新的秩序，这就可以了，他能过日子了。那时候中国你是多延了九十天，那时候就剩你了。你自己冷不冷？你自己寒冷不寒冷？你自己掂量着办啊。所以说呢，中国我也不知道他们跟欧盟哪来的那么大的脾气。那你把欧盟给逼到这个地步，那你自己随便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